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7次都是阴性，第8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安徽七旬老人徐基全被迫害离世，广东佛山公检法黑箱操作，网判李彦群7年冤狱，出冤狱仅1年，北京李淑云又被网判3年半，四川法轮功学员张军再次现冤狱。据明慧网报道，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 安徽省黄山市法轮功学员徐基全先生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2021年1月6号含冤离世，终年73岁。徐基全是汽车公司退休司机，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他因不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遭到多次绑架并被非法关押五次。2014年9月，徐基全因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再次遭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屯溪看守所。2015年6月中旬，徐基全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被劫持到安徽宿州监狱关押迫害。在此期间，徐基全的满口牙齿几乎掉光，吃饭不能咀嚼，靠吞咽，人瘦得皮包骨头。徐基全冤狱期满后从宿州监狱回到家，由于他身心遭受多年摧残，回家后又不断受到当局各方人员的骚扰，致使身体状况越来越差。2021年1月6号，徐基全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佛山市法轮功学员李艳群女士近日被佛山市禅城区法院误判7年。现年65岁的李艳群修炼法轮功前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肩周炎、脑震荡、妇科病等疾病。修炼法轮功仅一个星期后，他身上所有的病症全部消失。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李艳群由于坚持信仰，于2007年遭非法判刑3年。他被截入广东省女子监狱后，被迫害的手脚严重变形，生活不能自理。2020年3月17号，李艳群在家中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到佛山市精神病院。公安局以防疫为由拒绝家属会见。2个月后，李艳群的家人到佛山市禅城区检察院查询案件进度，才得知检察院已于4月29号对李艳群进行非法起诉。李艳群的家人为他请了辩护律师，但直到开庭前，律师也没能与李艳群见上一面。2020年8月5号，佛山市禅城区法院对李艳群非法庭审。开庭之后，李艳群才知道家人已为他请了辩护律师。庭审时，李艳群的两位家属被安排到另一个房间看现场视频，但音效很差，根本听不清楚法庭里的人在说什么。2020年10月21号，佛山市禅城区法院对李艳群枉判7年，但直到目前，李艳群的家人仍未收到法庭的判决书，也不清楚李艳群被关在哪个监狱。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法轮功学员李淑云女士近日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李淑云家住北京市丰台区和义小区，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他此前曾多次遭中共警察绑架并被非法关押判刑。2016年4月20号，李淑云和儿子傅玉杰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迫害30天。2017年3月8号，李淑云在通过进北京的检查站时被查到是法轮功学员而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市顺义区看守所。1个月后，李淑云被以取保候审的名义释放回家。2017年5月13号，北京市丰台区公安分局和义派出所多个警察闯到李淑云家中抄家。李淑云的儿子傅玉杰制止警察的非法行为并与他们理论。一帮警察将傅玉杰按住，强行给他戴上手铐。李淑云和傅玉杰一同被绑架。母子俩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市丰台区看守所。2018年4月，李淑云和傅玉杰被北京市丰台区法院非法庭审，李淑云被枉判2年，傅玉杰被枉判1年。2020年6月28号，北京市永定门外派出所警察强行闯入李淑云家，将刚出狱1年的李淑云绑架，借口是某超市发现法轮功真相资料，而李淑云去过那个超市。同时被绑架的还有李淑云的丈夫和儿子。近日得知，李淑云被北京市公检法等部门勾结诬告，被枉判3年半。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月，四川省南充市法轮功学员张军先生被南充市顺庆区法院枉判2年6个月，被勒索罚金5000元。张军家住四川省南充市蓬安县，2010年开始修炼法轮功。 他坚持按照真善人的原则做好人，却于2014年被中共非法判刑四年。2014年4月18号晚，张军在南充市嘉陵区龙盘镇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遭不明真相的人恶意举报，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张军在派出所里遭到殴打，刑讯逼供。第二天，张军被劫持到南充市看守所，他绝食抗议迫害，被看守所警察野蛮灌食，后来被严管。同年10月8号，张军被南充市嘉陵区法院枉判四年。2015年2月4号，张军被劫入乐山市加州监狱迫害。张军在监狱被强迫做奴工，长时间超强劳动，完不成定额，又被严管整训近三个月。2017年10月，张军从监狱回家后，当地警察仍不时地对他进行骚扰。2019年11月30号，张军被南充市顺庆区公安分局西城派出所警察绑架，并被非法关押到南充市华凤看守所。2020年9月7号，张军被南充市顺庆区法院枉判两年六个月，被勒索罚金5000元。张军的家属上诉至南充市中级法院。同年11月14号，南充市中级法院作出非法裁定，维持原判。2021年1月5号，张军的家属收到加州监狱的信件，得知张军现在已被劫持到四川省乐山市加州监狱。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1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新年前，美国洛杉矶各族裔法轮功学员感恩李洪志师父。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月31号，中国新年即将到来之际，美国洛杉矶部分法轮功学员一同向李洪志师父致以深深的感恩和新年祝福。法轮功学员们来到南加州诚信公园，打出几面横幅，分别写着：“恭祝师尊新年好，师父谢谢您，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阳光的照耀下，这些横幅显得格外明亮醒目。学员们双手合十，表达对师父的感恩，并齐声说：“恭祝师尊新年好。”参加这次活动的法轮功学员来自不同行业，年龄不等，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但是共同的一点是，他们都通过修炼法轮功，身心得到净化，成为更加真诚善良的人。从事会计工作的吴亦璇女士修炼法轮功近20年，修炼前，他的鼻子有严重过敏症状，曾经看过中医、西医，均无效果。他在学练法轮功一个星期后，鼻子过敏的症状就开始缓解，后来彻底痊愈。吴亦璇介绍说，自己以前的个性忧郁，爱钻牛角尖。他回忆说，我那个时候非常悲观，甚至想要走上绝路。修炼法轮大法后，吴亦璇变得越来越开朗乐观。他说，法轮大法让我的视野和心胸都变得开阔。吴亦璇表示，这种改变是一种重生的体验。他诚挚地说，我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谢谢师父的救度。乔安娜女士是一名艺术家，来自奥地利，目前在加州一所艺术学院里担任项目总监。他说自己修炼法轮功已经20年了，这是他从一个叛逆少女走向知性女性的过程，他的人生因修炼法轮大法而变得精彩和美好。乔安娜最初是在奥地利通过母亲接触到法轮大法的。他说，我母亲是一个很悲观的人，当时有很多健康问题，但他修炼法轮大法后， 我看到发生在他身上的变化，这让我对法轮大法充满了好奇。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乔安娜说，法轮大法教导人以真善忍为原则修身养性，修炼后我学会了包容，学会了在冲突中反思自己。现在每当我遇到麻烦时，都会静心思考自己的问题，不断地审视自己的内心。修炼法轮大法使乔安娜在事业上也受益匪浅。她说，我是一名艺术家，通过修炼法轮大法提升了我对美和艺术的认知，提高了我在艺术方面的造诣，我十分愿意和人们分享这种美好。乔安娜内心充满了对李洪志师傅的无比感恩，她说，非常感谢师傅把法轮大法带到这个世界，恭祝师傅新年快乐。越南裔法轮功学员迪芬尼是一位药剂师，修炼前他虽然事业有成，却时常感到迷茫，心情经常浮躁不安，会无端的生气，身体的贫血情况也很严重。直到2012年迪芬尼走入法轮功修炼后，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迪芬尼说，法轮大法让我从内心发生改变，我真的无法形容修炼后所感受到的美好，我身边的人也都目睹了我的变化。他说，我在工作中遇到过形形色色的病人，其中还有一些难缠、情绪不稳定的患者。以前我只能表面上强忍住不发脾气，但其实我的血压、心率真的会飙升。此外，我还有贫血的问题，要靠多种维生素和铁缓解，甚至要靠脚部按摩放松自己。当在越南的姐姐向迪芬尼推荐学练法轮功后，迪芬尼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她说，我发现我不再需要采取药物治疗了，我也不用再做脚部按摩了，我的身体状况变得非常好，这是修炼的奇妙之处。我现在每天都很开心，我身边的人也都惊讶地问我，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从容，而且人也越来越年轻了呢？迪芬尼还说，这次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后，我仍然继续在药房工作，每天与许多病人接触，我的许多同事都感到恐慌，压力很大，而我除了在工作中遵守所有的安全措施之外，内心很平和，工作中一切都很顺利。迪芬尼最后说，能够得到法轮大法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礼物，谢谢师父。但我知道说谢谢是远远不够的，师父一直在教导我们做好人，所以我会努力修炼做到最好。新年即将到来之际，恭祝师父新年快乐。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241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误判无辜者的法官最终捞着了什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30日。耶稣被害以后，基督徒被持续迫害了300年。当年尽管罗马派驻犹太行省的总督本丢比拉多心中非常明确耶稣是无辜的，但他最终还是诬判了耶稣，启动了罗马帝国崩溃的程序。为什么耶稣会被诬判致死呢？原来耶稣的信徒越来越多，犹太教祭司和长老们害怕没人再信奉和供养他们，心生妒恨，商议着一定要杀害耶稣。他们收买了叛徒犹大，抓捕了耶稣。祭司、长老和文士们捏造伪证， 对耶稣进行非法审判和殴打。因为犹太教最高评议会无权执行死刑，他们将耶稣押送到犹太行省最高行政司法长官比拉多那里。比拉多早听说过耶稣的圣名，又的确无任何罪证，加上马上就要回罗马升迁了，不太想管犹太人的事，几次推脱之后，将耶稣移交给了罗马帝国分封的犹太王希律。这种不是出于正义，而是出于圆滑的做法，很快就被更精于算计的希律识破。希律将耶稣押回给比拉多，并捎信暗示处死耶稣。希律透露自己将在凯撒面前包养比拉多，否则比拉多升迁就没有希望了。面对诬判耶稣的案子，比拉多一筹莫展。比拉多的妻子是位虔诚的耶稣信徒，曾多次劝告丈夫不要审判耶稣。比拉多的儿子天生一条腿枯萎，经耶稣神力治愈后恢复健康。母子俩屡次劝告比拉多不要将耶稣定罪，于是比拉多打算在逾越节放了耶稣。但是在史学家裴洛记载的文献中，比拉多是荒诞奢华、性格暴虐的长官，同时又善恶不分、懦弱无能。比拉多自称哲学家，这样的光环常常让他自视清高、目中无人。在耶稣传法行神迹过程中，他深知耶稣很得民心，但却轻蔑看待，不以为然。所以比拉多最终屈服了源自自身内在的平庸之恶，为一己之力将传法的耶稣神钉在了十字架上。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六个小时后死去，刹那间山摇地动，黑幕速降笼罩大地，人们惊呆了，连坏人们都感到耶稣真的是神之子。而冤判耶稣的比拉多不久就发烧病倒了，昏迷很久不省人事。希律并没有在凯撒面前举荐比拉多，反而排挤他。之后比拉多被人诬告，田产充公，流放高卢，名誉扫地，众叛亲离。无论走到哪里，基督徒们的眼睛就像火一样的灼烧着他。耶稣遇害七八年后，比拉多自杀身亡。恶报难逃的例子历史上都有记载，如秦桧陷害忠良，遗臭万年；翟仲侃将禅宗二祖慧可诬判致死，后来翟仲侃被隋文帝严惩等等，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今天中共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已经长达21年，21年来，法轮功学员从未停止告诉迫害者们真相，但是这场迫害非但没有停止，仍在加剧。去年9月，13名法轮功学员在河北滦平县法院被非法开庭。检察院公诉人鲍振贤对明真相的辩护律师说：“法轮功的真相材料我看得太多了，我承认他们都是好人。”等开庭时，你到法庭上愿意咋讲就咋讲。开庭前，审判长赵亚军更对律师说：“我知道这些练法轮功的都是善良人，这几天白天黑夜不断接到海外的电话。”但是最终，法官在拿不出犯罪事实依据的情况下，明知法轮功学员无辜，仍然强行制造冤假错案。据不完全统计，去年一年，中共操控公检法诬判法轮功学员615人，遍布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49个城市，有114名65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被诬判，其中80岁以上的老年人11名，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现金接近280多万元，法院非法罚款至少250多万元。警察、检察院非法抄家、抢劫勒索现金超过22万元。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中，很多都是社会各界精英人士， 有是劳模、亿万富翁、大学副教授、博士、优秀教师、公务员、警察、法制日报社记者、税务局优秀工作人员、工程师、IT 行业精英、会计、翻译、经理、老板、医院院长、政府官员等。古语云，善恶如无报，乾坤必有私。很多中共法官迫害人时不手软，想不到报应来时也如山倒。去年七月，河南省许昌市中级法院调研员宋世旭、高级法官梁东花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审查调查。据明慧网报道，二人在任职期间积极执行中共迫害法轮功政策，违法违宪，枉法污判，将法轮功学员沈月红、王海松、常青、白红敏、屈春荣等分别判刑三到五年。庭审时剥夺法轮功学员家属旁听的权利，暗箱操作，如今终遭恶报。许昌也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重灾区，遭恶报者比比皆是，如公安局局长翟化夫得癌症死亡，襄城县610主任谢有仓猝死，落马被查者包括副局长李银秋、彭杰、政法委书记赵振宏、检察院副院长赵国亮、中级法院副院长朱建英、法官王兴耀等等。据明慧网报道，号称首善之区的北京实质是罪恶之都。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0年间，约有527人参与迫害遭恶报，其中遭恶报人数最多的公检法司人员共有163人，占总恶报人数的 31%。其中13人在自身遭恶报时总共殃及到20个家人。国际大都市上海闪烁的霓虹灯下，有多少罪恶的产业链条在穿梭运行。中共迫害法轮功21年来，上海至少有75人遭恶报，23人死亡，公检法司人员遭恶报人数38人，占半数以上。近期外媒公布了一份中共上海浦东医院、宛平医院原上海劳改局副局长、司法局副局长家属陆树恒的实名证词，证实了上海存在广泛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行径。报应也如影随形。上海宝山区公安局国保女科长魏志云曾叫嚣，我不相信因果，共产党给钱就为他办事，人总要死的，无所谓，并恶言诋毁法轮功创始人，口出狂言要比比看谁活得过谁。结果20多天后，魏志云就倒地猝死，随即瞳孔放大，大小便失禁，双目大睁，死状惨不忍睹，五官扭曲肿胀，尸体变形膨大。恶报来得如此快，如此惨，魏志云死时只有42岁。古书记载，瘟疫是上界瘟神对人间行恶者和败物进行清理的方式。圣经认为，瘟疫是神对人背叛神的惩罚。人类历史无不在诠释着这些普世价值。比拉多误判耶稣后，尼禄全面镇压基督徒，迫害持续300年。上天降下四次大瘟疫，夺走6000万罗马人口，导致罗马帝国走向灭亡。明清两朝王朝末年，帝王无能，官员腐败，忠良蒙冤，天降鼠疫，开启了改朝换代的变局。如今中共鼓吹无神论，宣扬假恶斗，制造各种政治运动，迫害死8000多万民众。1999年，中共和江泽民狼狈为奸，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打击真善忍，甚至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至今仍不停止，用谎言毒害了众多的民众，挑起无辜百姓对法轮功的仇恨，将世人一同带入天谴的危险之中。人们常说瘟疫有眼，如果顺着瘟疫传播的路径，我们发现国内武汉肺炎疫情中高风险区几乎就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地区。 武汉市1999年拍摄了一部污蔑法轮功的电视片，被中共作为迫害法轮功的重要决策依据。而武汉肺炎最早从武汉爆发。去年被疫情反复袭击的地区，如沈阳、哈尔滨、齐齐哈尔、大连、四川、新疆等省市，都是迫害法轮功的重灾区。近期河北疫情风险区藁城，其公检法司机构在中共所谓的清零行动中表现积极，持续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北京疫情风险区的天宫院地址就是因迫害法轮功而臭名远扬的原北京市女子劳教所、团河劳教所、新安劳教所、北京女子监狱所在区域。上海为元凶江泽民老巢，各大医院均参与活摘器官罪行，目前上海也深陷第二波疫情的泥沼。而在国际上，疫情重灾区和染疫政要名流几乎都是被中共渗透的国家和地区或亲共者。正因为武汉肺炎直奔中共和亲共者而来，因此也被称作中共病毒。瘟疫还在加速肆虐，希望有缘人都能远离中共无神论的教唆，尽快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选择善良，信守良知道义，为自己和家人选择美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我们跟您说说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法轮功到底如何？这些啊，法轮功学员们都有亲身的体会，谁也骗不了他们。但是中共一言堂的谎言却欺骗了没有真正接触过法轮功的人。有人因此仇视法轮功，甚至参与了迫害。法轮功教导的是真、善、仁，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学员们多少年来一直在告诉人们，不要信中共的谎言，别被糊涂的欺骗，自己去了解法轮功。想想看，有些人对法轮功的成见来自哪里呢？您看过法轮功的书吗？当年法轮功师父李大师办的九天学习班的录像，您有看过吗？有没有跟着法轮功学员一起练过优美舒缓的五套功法呢？这些您在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之后，都可以在明慧网上下载，而且全部是免费的。您想想，这么多年来，从99年开始啊，为什么中共从来都不敢让您看到法轮功的书籍和录像呢？为什么不能由您自己来做出判断呢？请再想想看，法轮功学员从没有要过您一分钱，不图您任何的好处，反过来却是自己拿钱，冒着被中共迫害的危险，不辞辛劳地告诉您真相。您觉得他们有必要骗您吗？又会骗您什么呢？所以下次您再接到送到您手上的真相资料时，请体谅他们的苦心，看一看修佛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只是希望您好，看清中共，平安度过大劫难，得到神佛的护佑。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我们电台的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明慧网成立于1999年6月，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点 .org， 内容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手有关法轮功的资料、报道与法轮功相关的真实讯息。欢迎您突破网络封锁，也就是翻墙，来自己看一看明慧网。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 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向涵，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严于律己，善待他人。故事的主人公回归女士是个工作很认真的人，但对别人呢也相当的苛刻。自从修炼法轮大法之后，他用大法的标准衡量自己，要求自己，做到了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善待他人，得到了周围人的赞誉和信赖。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我在邻区的木材造纸厂工作。我抱着一颗炽热的心，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别人要求也相当的苛刻，所以跟同事的关系很不融洽。后来我做了车间班组的小管理，每次班组接班前我都要点名，点名时没到的我都给画上迟到，有的刚点完名就到了，我也给人家画上迟到。凡是没到下班时间走了的，我就给人家画上早退。我工作认真，不讲情面，到月底的时候，车间按照我的报表做工资，迟到和早退的都要扣钱。当时扣的钱归车间，不归我们班组，所以不少同事对我的做法很有意见。修炼法轮大法之后，我觉得我们车间的有些管理不太合理，不太符合职工的正当权益，就去找车间主任说，迟到、早退、旷工、事假，扣的钱应该归班组支配啊。因为虽然有人没来上班或晚来上班了，但他的活儿是班组的其他工友给干了，所扣的工资应该归班组内大家所有，这样工人才不会有怨言。主任同意了。之后再扣的钱我就用来购买工作需要的用品供大家使用，同事们都挺高兴。由于我们的车间是生产车间，机器24小时不停地运转，我需要三班倒，最难熬的就是半夜班，大家都很困，有时就迷糊睡过去了，这样有时就造成了机器故障，要恢复正常生产大家就得忙活半天，每次都累得够呛。为了减少这种事情的发生，我就得到各工序经常去巡查，常常看到工人在睡觉，有时电机工作完了还在空转，如果不及时关闭，时间长了就会烧坏。有时看到看气压的工人睡着了，气压降下来了，我就给调上去，稳定了我才离开。气压不稳会造成纸的水分忽高忽低，有时看到纸断了，我就喊他们起来，一块儿处理好。类似这种事情时常发生，我不忍心叫醒他们，自己能干的我都尽量去做，而且心里也挺平衡的。如果要是放到修炼之前，我肯定会喊他们起来，还要训斥一番。对态度不好的工人，我还要因为他睡觉而扣他的工资。其实半夜班呢，大家都很困，我也想坐那儿迷糊一会儿，但是我不能那么做，我修炼了就得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去做，就得听师父的话，要与人为善，善待他人，处处考虑别人，做个好人，好人中的好人。20年前我们厂是国企，管理上很松散，在物欲横流道德下滑的时代，人们都认为厂里有啥家里有啥的说法合理合法，是个真理一样。我们厂里的很多人都往家里偷拿厂里的东西。我们这里是林区，我们厂是木材造纸厂，自然厂里到处都是木材，堆得像山一样高，一眼望不到头。许多人就往家里偷木材。因为那时每家基本上都用木材取暖做饭，这个是每个家庭的必备之物，有权的用车往家拉，普通工人就夜间用自行车往家驮， 也有人劝我往家拿，省得花钱买了。有市场里白天刚拉来很多煤，一夜功夫就没了，都被偷家去了。那时的煤炭很贵，对于工资不高的我也是很大的诱惑。可我得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绝不偷厂里的任何东西。因为我明白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讲的一个法理，不失不得，得就得失。我想，当一个人要做了不道德的事情，要伤害到别人的利益时，就要损德，而这个德对我们修炼人是最重要的，是修炼人必备的，有德才能长功，普通人有德才能幸福长寿，平安健康，子孙满堂。所以过去每当谁家里有大好事的时候，老人们都说这是他们家祖上积了大德了。后来我离开了木材造纸厂，做起了建材生意，开了个店铺。在一切都向前看的社会，在复杂的商战中，能保持住不被污染，洁身自好并非易事。同行们都在拼价格，都在用价格吸引客户，许多商家都在卖假冒伪劣产品，以超低的价格吸引百姓购买。我把心摆正，不随波逐流，我要用我的诚心优质的产品对待顾客，为顾客负责，想顾客所想，同时还要做好售后服务，出现产品质量问题，我一律包退包换保修。时间长了，产品经得住检验，在老百姓中自然就形成了好的口碑，人传人，很多人慕名而来，所以生意一直很理想，越做越兴旺。有一次，有个客户来我的店里挑选壁纸，每次来都要选很长的时间，有时一坐就是半天，来选了好几次也不买。每次我们都认真地陪同他挑选，耐心地跟他解答，我心里也有点烦他，但我是修炼人，得守住心性，不能嫌弃他。最后他决定购买我们的，他跟我说，我都去了很多家，他们都烦我，有的往外撵我，就你家态度好，不烦我。有很多客户到我的商店来买产品时说，就觉得你人好实在，在你这儿买东西我放心，以后需要啥只要你有，我都到你家来买。也经常碰到邻居或者客户到我的店里来借工具，我们都热情地招呼他们，啥样的人都能碰到，来借的时候态度很好，都说用完马上还，有的借走了就不还了。当问到他们的时候，有的说丢了，也有的说找不到了，还有的说还你们了，还有的把东西用坏了才送回来。虽然工具也不太值钱，有的几块钱，有的几百块，可是有些是我经常要用的，没有了很不方便，我还得去买新的。有一次邻居由于操作不当，把我300多块钱的电钻用坏了，他很不好意思地一再向我赔礼道歉，我笑呵呵地说，没事儿，修修就好了，拿去修也没修好，我就买了个新的。有时客户把工具弄坏了，他也没意识到，我也不怪他，毕竟不是故意的。有时着急用工具时不在身边，也会气地说，谁再来借我再也不借了。可是当有人来借时，我还会笑呵呵地借给人家。为顾客着想的事情还有很多，几乎每天都能碰到，我已经形成自然了。遇事先想到顾客，善待顾客，得到了顾客一致的认可和赞誉。修炼了，思想升华了，就绝对不会像以前那样待人接物了。我虽然改变了很多，但是离法轮大法的要求还差得很远，我会继续努力做到更好，希望我的努力付出能带给我周围的人快乐。听众朋友，在中国大陆修炼法轮功的学员有千千万，散布在全国各个地区各行各业中，这些人都在按照法轮大法的修炼原则真善忍去做，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为别人着想，做更好的人。这股力量会在整个社会汇集成巨大的正能量流，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良性循环，从而带动整个社会走向道德的高峰。可是遗憾的是，中共却在1999年7月开始打压法轮功，对法轮功实施妖魔化的宣传，迫使很多人不敢接触，甚至接触到也因为害怕而远离。这样呢，损失的不仅仅是个人，而是整个社会。现在人们耳闻目睹各种社会败相，再问现在的人都怎么了，眼见道德在急速下滑，很多人为个人的蝇头小利在相互倾轧，我们未来的希望在哪儿呢？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笑涵，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祝你平安。在我们听了那么多关于疫情的坏消息之后，今天我想给大家带来两个非常鼓舞人心，可以给大家以希望和启迪的两件真人真事，因为他们都化险为夷，成功地躲过了瘟疫。那么他们的救命良方是什么呢？第一件事呢，是发生在去年的一天了。这是美国家住北卡州的华人严先生，突然有一天开始发低烧，他请人帮忙在纽约买了抗生素。平时他要有个头疼脑热的呢，他都是吃了抗生素就见效，可是这次不管用了，烧一点都没退。严先生担心自己是不是中招了。后来严先生的低烧啊一直没有退，不停地咳嗽啊，咳得后背都疼了。这时候他感到自己应该是感染上新冠病毒了。情急之中，他想起了他在纽约一位很值得信赖的朋友，他就给这位朋友打电话，他想向朋友呢交代后事。万一他这次挺不过去，他希望这位朋友能够关照他的女儿。严先生的这位朋友修炼法轮功，严先生后来回忆这段情景的时候，他说，我和这位法轮大法朋友通电话时，他就叫我开口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就按照他说的话去做，马上就跟着他开口念了两遍。我的朋友告诉我说，这是九字真言，因为法轮大法是按照宇宙的特性真善忍修炼的，都是正能量，所以这句九字真言能够调动宇宙中正的因素，从而达到净化身体，净化空间场。病毒是阴邪的，而邪不压正，病毒就上不来。我相信朋友的话，我就开始念诵法轮大法的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遍又一遍的念。当天呢，严先生的这位法轮大法的朋友又给他发来了电影《危难时刻》。电影讲的也是一个真事儿，就是在武汉确诊感染的人念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以后痊愈了。严先生看了这个电影以后更有信心了。接下来呢，当天晚上严先生的烧就退了，人感觉也舒服了。第二天早上咳嗽明显减轻，后来严先生的症状就全都没有，人就好了。康复以后的严先生内心非常的感激，他说，谢谢法轮大法的师父保佑了我。下面一件事啊，是一位老人写的，
投稿给了明慧网。老人非常想把这一段经历啊写下来，让人们知道发生在他女儿一家的神奇的经历。老人的女婿老家在湖北，每逢过年的时候呢，女儿、女婿还有小外孙女儿一家三口就要回女婿的老家湖北啊去过年。老人女婿的姐姐是住在南京的，也一同呢回老家过年。就是去年年前嘛，那个时候人们已经知道武汉有疫情了，但是呢他们一家为了一年一次的大团圆也不容易嘛，就决定还是回去，但是这次呢自己开车回去。因为老人修炼法轮功嘛，他的女儿也知道法轮大法好，手上啊也有法轮大法的护身符。这次啊开车路途远，又赶上呢也知道有疫情，于是女儿就想着带着啊法轮大法的护身符，心里踏实，就带上了四个护身符，给他们家一人一个，还有这个大姑姐一个。为了早点能跟大姑姐见面呢，他们全家就想着呀绕一下路，从南京走，带上大姑姐一块啊回湖北老家过年。就是腊月28号上午10点来钟他们就出发了。小外孙女啊平时吃饭呢睡觉都是难为人的事儿，不爱吃饭，吃呢也吃不多点儿。可是那天呢车一开出去啊，没走多远，小外孙女就说啊饿了要吃饭。他爸爸停下车让他吃饭，吃完饭呢这又开着车上路了。又走了不远，小外孙女说呢他又饿了要吃饭。他爸爸只好停下车来啊又让女儿吃饭。这会儿呢他爸爸就对女儿就不高兴了，就说你这么个走法得什么时候能到家啊。可是小外孙女啊可不管什么时候到家，哎，该吃就吃。这吃完了饭呢又开上车了，走了不多远，小外孙女又说了我困了我要睡觉。他爸爸妈妈呢就让他在车上睡，哎，小外孙女还不干，说非要到服务区的休息厅里去睡。于是只好把车又开到了服务区，再一次停下车让孩子睡觉。这一觉啊就睡到了下午3点钟了。路上的时候呢，老人的女儿就一直在跟这个她公公啊，就是住在湖北老家的她公公那边呢家人联系，就询问说你们那边的疫情怎么样了。他公公就说呢没事儿，你们尽管来吧。可过了一会儿呢，他公公啊却打来电话说了你们快别回来了，你姐夫中午吃饭的时候还好好的，现在突然发高烧了，可别传染了孩子。这时候老人的女儿才反应过来，为什么今天他女儿一次又一次的折腾，不是要吃饭就是要睡觉。原来是护身符，是法轮大法的师父在保护他们呢，就是不让他们回老家呀。那如果当时回去了，那不就被困在老家，回不了自己家了吗？而且疫情还这么严重。于是这一家三口又开上车往家走了。回家的这段路上啊，小外孙女可是非常的听话，也不吵着吃饭，也不吵着睡觉了，一家人平平安安的回到了家。一进家门呢，老人的女儿就跟她公公啊视频聊天，把路上发生的这些事告诉了公公他们家。公公家啊知道了，这湖北老家的亲戚啊都知道了，高兴地说你们真是有神佛保护啊。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为您带来的两件真人真事，他们都是相信法轮大法好，一个是念九字真言，另外一家是佩戴了护身符。希望有缘听到节目的您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神佛的保护。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祝你平安。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九字真言》。九字真言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首歌曲的作者讲述了他创作时灵感迸发时的经过。他说，有一天我听到一首钢琴曲《法轮大法好》，那清澈平和的意境深深感染着我，每个音符都敲击到了我心里，从心灵深处产生了共鸣。我知道那乐曲表达的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晚上练功时，我沉浸在练功的能量场中，内心宁静祥和。就在这时，脑子里有了曲子的旋律，并冒出一个念头，把这首曲子唱出来，录成歌曲。这个念头一出，瞬间感受到了自己身心发生的巨大变化。我突然泪流满面，激动不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一遍遍地唱着。我体会到了内心的升华，体会到了我生命世界的欢腾，也体悟到了这九个字的真机。我突然明白，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就是应该同化大法，同化真善人。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九字真言》。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